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到一个新的系列，是在新约当中的提多书。提多书虽然篇幅很短，但是也非常的重要。这里边提到了一个地名，叫做克里特，是吧？啊，因为保罗吩咐提多留在克里特岛，然后在这地方做了一些事情。克里特，如果你了解一点西方的历史，知道它还是蛮重要的。它算是希腊文明的发源地，啊，有一些希腊神话、故事、传说都提到这个地方。它留下的一些记录虽然不太多，但是都还蛮重要的。你像有一个叫米诺斯哈这样的传说，也包括克里特早期发明的一种叫线性文字哈，那个文字到现在都没有完全破译出来，啊，然后在这个岛上。那是一个岛啊，克里特岛，在这个岛上很早就有人们定居的痕迹，也有一些养殖啊，牛羊猪狗啊这些记录。后来他被别的一些人入侵，似乎跟腓力士人那种人差不多哈，那一类人，海盗那个状态的入侵，然后就灭绝。从那个时候开始，希腊人成了这个克里特岛的主宰。啊，最早在克里特岛上住的还不是后来那个希腊人，这希腊人也是后去的，所以他这个文明发展的非常的早。但是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呢？这是很难讲的。文明发展的越早，就像说一个人懂事的越早，成熟的越早，也就往往意味着衰老的也越早。啊，这是一个很有悖论性质的东西哈。早熟也早衰，某一些东方文明也是这个样子的，成熟发达的很早，但是继续的延续下去之后，那种腐化的程度也比其他的更厉害。好，这是克里特，但是整个的这一个提多书的主题就比较明显，我们刚才已经读到了，是监督长老的职分啊，所以一般我们认为有三卷新约书卷是有一个共同的主题的，是建造教会，而这三个蛮好记的，叫做三提。哪三提呢？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和提多书。这个不但是说在汉语中叫三提，在英文当中它也是三个 T 开头的，是吧？啊，叫三 T 也行，三提还是很好记。这三卷书卷特别的是关于建造教会主题的教会。一到四节是保罗的问安，他提到了自己的身份，是仆人，是使徒，凭着信心和福音的真知识来传扬福音，这是神对他的托付，他也传扬的很好啊，可以说在神的面前，他可以说上帝给他的责任他都已经完成，然后他写信给提多，是他主里的真儿子，属灵的儿子。保罗好像至少有他还有提摩太这两个属灵的儿子，是吧？下边就问安的部分结束，就进入到了正题，是要来怎么建造教会。说到建造教会，你得先知道教会是什么样子。要不你根据什么来建造呢？对吗？比如说在旷野当中说咱们建造会幕吧，你根据什么来建造呢？你那个蓝图、那个图纸、那模型是什么呢？对吗？所以实际上你这个什么亚和利亚伯啦，什么比萨列，你再厉害，你是执行者，你是能把这个执行层面的工作做得很好，但实际上要照着什么样子来做，这是谁说的？是摩西讲的，摩西又是怎么知道的？上帝吩咐的，照着天上的那个会幕的样式，对吧？会幕、圣殿、教会，它都有一种属灵的延续和含义哈，有预表存在。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哈，那么真正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呢？那个蓝图在哪里？这就是圣经新约，尤其是哈它的启示给我们所描述的。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是由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头，其中的 生活方式，他们的互动关系，以及应该做的事情，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教会的蓝图，一个会幕的那个缩微模型，是吧？一个天上样式的地上的代表，一定要记得这个概念。比撒列他们造会幕，照着山上摩西指示的样式，而摩西在山上说的样式，又是天上的样式，在地上的一个反应，对不对？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真正的教会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是我们关心的，这也是你说建造教会的时候我们想表达的。咱在说天上的教会是什么样子，或者说真正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之前，我们也可以了解说现在你所了解的地上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啊？地上的教会是什么样子？地上的教会是由人组成的，是由罪人组成的，是由悔改的得救的罪人组成的，是由被称为圣徒的罪人组成的。无论他是多么有了新的身份，但他骨子里他仍然是罪人，他仍然是有限的。人的有限性就意味着他没有办法完全摆脱他的背景，他的个人的一些素质这种捆绑。据说以前有一个人哈，有一个人他在这个就某个城市吧，街头碰到了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一个是一个非洲的哈，非洲的难民那个状态啊，非洲的，一个是一个北朝鲜人，你别问他北朝鲜怎么能出来啊，别问这个哈，反正总是北朝鲜的，再有一个是个美国人啊。主持人问了这三个人同样一个问题，说请问您对目前这个世界粮食短缺问题有什么个人看法？这很简单的一个问题，对吧？您对现在目前世界粮食短缺这个问题有什么个人看法？结果那个美国人说，什么叫世界呀？你知道美国人认为美国就是全世界，美国之外的世界对他来说没有关系，他也不关心。我跟你讲，实际上美国根本不关心世界发生了什么事，大多数美国人他不可能像我们知道什么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的区别，他都不知道啊，这是什么啊，这是啥，是人名地名，大多数人是这个水平，所以他不知道啥叫世界。那个非洲人说，世界粮食问题，什么叫粮食啊？饿得要命，没吃过粮食，是吧？然后那个北朝鲜人说，什么叫个人看法？世界粮食短缺问题的个人看法，我们没有个人看法，我们伟大的父亲的看法就是我们的看法，我没有个人看法。所以这个问题说明什么呢？同样的问题，你看起来也是同样的人，但是每一个人的对同样的事情的反应可以大相径庭，因为他生活的背景你不一定完全了解，在他的这个过程，他的这个成长背景上，他就是缺东西，没有人可以完全。也不是说你看，所以中国最厉害，我们既到了世界，我们有粮食吃，我们还有个人看法，不是这回事，这只是个比喻，对吧？每个地方都有它的欠缺。所以类似的哈，打个比方，地上教会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就是这个教会的就投影仪坏了吧，就这件事啊，教会的投影仪坏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各个教会各个宗派的处理方式就可能不一样。如果是天主教，那咱们就逐级打报告，上报，上到梵蒂冈看教皇有何批示，咱这怎么处理，我们就一个大脑，反正就在那儿呢，他说干啥咱就干啥，对吧？就非常的有秩序，那个引号的秩序，是吧？灵恩派，如果是灵恩派的投影仪坏了，带领人踩着梯子上去，按手给投影仪祷告，是吧？主啊，我们奉你的名宣布，附在投影仪上的鬼被赶出去了，是吧？啦啦啦啦啦啦，说一堆方言，是吧？如果是基要派，就比较可能像是，主啊，我们要悔改，这个意味着我们用 PPT 就是犯罪，我们就不能用投影仪，从此我们不用投影仪了，我们要悔改，可能就这么说话，非常热衷于外边传福音的，好，我们把投影仪剩下这个零件卖了，印成福音单张出去发，是吧？三自会，我们立刻申请宗教局给我们再拨5万块钱，你说一个才5000块钱，别管那套，5万块钱， 我们要买一个国产品牌民族投影仪，不要让外国品牌掐我们脖子，对吧？一定要保持跟中央高度一致。而一些个独立教会就会形成了一个决策困难。投影仪坏了，现在全体会众投票来决定怎么办。第一次投票提议更换投影仪，结果票数没过三分之二，换不了。那么第二个提案提议修理投影仪，又没过三分之二，也不能修。第三次提议把它扔了，也过不了三分之二。于是出现了既不换也不修也不扔，不占不降不走，不修不换也不用，无法做决策。至于改革宗长老会是吧，做事情就已经有套路了。好，开会来，长老会执事会最后决定，按照章程请执事会找人尽快修理更换，根本也不用祷告也不用分析，章程在这放着呢，照着来，这执事会的活，执事会找人换。预算我们今年的经费，我们更换设备的费用只有 3%， 3% 大概是比如现在就剩3000块钱，就照3000块钱买，不需要想更多，都有套路，有章法，有章程。好，这就叫做地上的教会他做这事儿的风格是不一样的。你注意，我可没有说这里边哪个是对的，我没有说最后这个是对的，我没有这样讲，对吧？大家各有自己的特色，好像都很有道理，但是你也发现它明显也都不怎么完全。真正的教会是那个天上的，我们说无形教会是一个很完美的，对吧？也许将来我们在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见主面的日子，你才知道天上的事情怎么去处理。可是在今天的地上，我们就不得不受限于自己的成长环境，你的民族，你个人的素质，你的语言，你的文化，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圣灵带领你对这同一本圣经的理解。大家都信这一本圣经，但是理解力可以非常大的差异。这就是有形的教会在地上实际的现状。我们可以笼统的来说，把上边提到的那些教会，有一些不算教会，某些很爱国那不算教会哈，里边的某些真教会，他们的一些好的特点加起来，大致上像是一个天上教会该有的样子。而他们的有一些个错的地方，如果能够更新弥补，那就是每一个地方教会该去努力的事情。这是我们的开宗明义哈。说到建造教会，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一方面天上那个完美，另一方面地上的教会只是天上完美教会的一个投影，一个影子，不是实体哈。我们是在这地上有限的有形的教会当中来委身来生活的，我们必须要分清楚这两个概念。以前我总讲说教会是天国驻地球大使馆，或者叫天国驻地国大使馆，是吧？天上的国在地上的国的办事处。经常有话说，你们比我们人，你们比天使微小一点，用我们中文来表达，把天去掉那一横，我们比天使微小一点，我们是大使，是吧？咱们是大使馆里的大使，有一种身份，有一种目的性，但你也不过是这地上的人，你也不是天使变成的人哈，你只是人。所以到底什么叫建造教会？一方面是照着神给你的那个启示，一方面也受限于自己的有限性和成长的路径，我们来竭力的建造一个地方教会，具体的教会。而我们的目的和使命，因为你既然是天国的投影，所以你的目的就是要把天国的荣光多少的显现出一点来给人看，让他们意识到，哦，这就是天国，至少这不是完全的天国，也是天国的影子，天国的一束光，好吸引人进入天国，把人带进来。很多人基督徒刚开始没有信主之前是怎么能够有兴趣来到教会的，通常是因为被基督徒的爱所吸引，或者是被一些别的事情所吸引，对吧？他那个时候未必了解什么叫教会论，什么叫救恩论，不一定知道那么多， 但是他会敏感的闻到了一丝特殊的香气，看到了一点特别的光，是吧？听到了一点不一样的表达，感受到了一种特别的温暖。这些的事情就是上帝在他的心中撒下的第一粒的种子，然后他慢慢进入到教会，他才了解啊，原来教会当中可以看到更多这样的光，这样的温暖，这样的美，这样的爱。而这一些又极不完全，我们是在这地上又盼望着天上永恒的国度，这就是整个的这一个路径。所以经常有一些争论说，到底我们基督徒在地上说天国地上的国，这是一国还是两国？实际上有时候这个争论本身是意义不是特别大的，因为咱们经常讲我们对于这种国度的盼望，有一句话叫做天国是已然未然的，意思就是已经降临但没有完全降临，是吧？那你说一个已经降临，天国已经降临在帝国但又没有完全降临，那你说非得争论它叫一国还是两国有什么意义呢？那叫 1.5 国还 1.2 国呀，咱们不知道。实际上这个叫做，我个人用一个物理学的术语，物理学中说光叫做波粒二象性，对吧？这个光既是波又是粒子，我们的这一个神的国度你也可以称之为叫天地二象性，它就是有天国的层面，美好的、荣耀的、充满爱的、温暖的、圣洁的、威严的，但也有地的那一个特性，有限的，甚至有时候是有罪的，有时候是让人痛苦的，让人委屈难受的。地上的教会一定会有这些，对吧？这叫做天地二象性，这才是教会实际会有的样子。而且我们在说的这个天地二象性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话题。首先第一方面，这里涉及到了人的主动、被动、积极、消极哈。首先第一个方面我们要提到，如同主导文里边我们所祈祷的，愿你的国降临。你注意降临的意思就是它是由天而降的，它不是你在地上努力建设成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努力建设成天国的，而是天国是从天而降的。这就意味着我们和这种主旋律并没有那个意义上的共识。很多人说，哟，那个谁，200年前那个大胡子老码头，是吧？提到的那未来的什么共产主义社会跟你们的天国一样，它不一样。实际上马克思和我们的差异比马克思和马斯克的差异大多了，是吧？他说的是人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组织、自己的那种他定为的有最好的制度来建立一个人间天国，是不是？可我们不是这样说的，我们说天国是降下的，不是你建造成的，这是一方面。但是天地二象性就意味着它还有另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说，的确它是降临的，不是你建成的，但这不意味着那你就躺平了，等就躺平，不是的。过于强调第一点，出现了基督教躺平主义。这个躺平就体现在每天仰望，从不努力，不关心任何其他地方的事情，不关心除了永生之外的任何事情，也不去努力，也不关注公义，也不关注使命，也不关注福音，也不关注什么，只关注个人得救这一件事，躲起来，这也是一种躺平，就这个意思哈。实际上来说，第一句话对的啊，是降下不是建设。这个在那特殊的年代，尤其是50-60年前那个浩劫当中，这极有必要。那个时候的主旋律非常强调这一点，要建设，要怎么怎么样。于是那一代的我们的先贤属灵伟人们站起来说，我们要迎接的是那天国降临，我们跟这没有共识，我们不是要在人间自己打造，这个非常有意义，是对的。但是它如果发展到一个极致，就会出现我刚才说的那种
问题。
因此还得要有第二句话，是迎接，不是躺平，或者说不是干等。你要迎接天国的降临，就像那个十个童女是吧，聪明的，愚拙的，那就有躺平的，就有啥也不管的，灯油没了他也不管，然后家主几时来他也不在乎，是不是？而那聪明的童女，他就要预备，聪明的仆人就要等候。等候不是说主人来了让主人去干这个活，是你干的干好了，然后等着恭迎主人的降临。的确，就像古时皇帝出游，你作为底下的百姓，你不得出去这个皇主殿到清水洒街吗？你不得有点迎接吗？是不是？他下榻的地方你不得打扫干净吗？是吗？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也应该去尽上自己的职分，做好你当做的事儿，绝对不是哎呀，体制也不重要，制度也不重要，人的事儿都不重要，不要跟世俗什么融合一体，就是单独的仰望上帝。这样的说法是明显的把上帝给你的托付废掉了，就如同保罗开篇问安说的，上帝托付给他就有责任，然后他现在借着上帝给他的权柄也吩咐提多，他是不是教会的领袖啊，你也有人间的责任，对吗？而且这责任很具体的，我们说的迎接就是在教会这个层面来说，你要建造教会。虽然教会不完全就不建造吗？对吧？虽然教会不可能建造的完全，真的成了天上那样的，它是天上降临的，但是那不代表你在地上就不要照着天上的样式去做。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话，听起来很惊悚的，但其实很有道理。他在讲工作伦理，人在世上的伦理，他说你在祷告的时候就好像你完全无能为力，是个废人，这个事儿完全要靠上帝来带领去成立的啊。但是你在真正去工作去努力的时候，你就要好像就只有你自己能够去做这件事，要竭尽全力，用上100%、200%的力量，就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他这话是不是够惊悚？你说啊，这太亵渎了，基督徒嘛，怎么能够做事的时候说认为上帝不存在？但是你要明白这里想说的是什么，100%的上帝的主权和100%的人的责任，这样的结合才是对的。可是我们的悲哀却在于，我们常常在祷告的时候自己留一手，主啊，这个事儿我交托给你，实际上你自己早已经打算好怎么办了，你根本没有把主权交给上帝。可是转头到了那一边，该你努力，该你付出去工作去认真的时候，你又说，主啊，我不行，你来干吧，你来帮助吧，你亲自动工来做主吧。这是多么要命的一种双重亵渎。你祷告的时候就像没有人，你努力的时候就要像没有神。虽然你当然有，是吧？这是一种竭尽全力来突出你要做你当做的事的这个意思。那么保罗到底给提多什么吩咐？就是关于在地上你应尽的责任的这一个方面的事情。我们固然存着盼望，盼望的天国降临，盼望永生的到来，但是在地上各司其职，各有责任。首先这个责任在这第一章概括的很清楚，保罗对提多所说的核心你要做的事儿，就是1章第5节的最后这一个半句话，又照我所吩咐你的。首先前面说照你要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办整齐了，咱不知道那是什么事儿，但是现在明确的说又要照我所吩咐你的怎么样呢？在各城设立长老，这就是第一章的重点核心。我们就要来分别讲怎么叫做各城，如何叫做设立长老，又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就是这个关键呢？对吧？在各城设立长老。各城，克里特显然被认为是一座城。那么除了克里特还有别的城，或者说我还没有详细的调查这件事儿，是不是克里特岛那个时候人口已经多到一个程度，就已经不只是一个城了。虽然城这个概念呢，指的是在古时是指说有一城墙圈起来的那么一个地方，对吧？那叫做一个城。可是也不是说非得有城墙，你有一个聚集地，人群构成了一个足够大的聚落， 这其实也就可以叫一座城了，对吧？或者你叫一个村儿，叫一个什么屯儿，叫一个铺子，那都是那个意思，是不是？古代的一座城可能还真没有今天一个县，今天一个甚至于乡的人多的，对吗？因此城这个概念是随着时间的改变而不同的。故此我不是特别同意有一些的教派呢，有一些教会主张什么呢？主张说，你看保罗讲了，在各城设立教会，于是克里特城就有克里特教会，哥林多城就有哥林多教会，帖撒罗尼迦就有帖撒罗尼迦教会。听着这个很没什么争议，好像是这样的，对吧？因为你看那个新约里边好像就是写给这些城市的那个名字的教会的书信。但是他接下来一句话就开始有点疑问了，他说，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个城有且只能有一个教会，所有的教会都应该隶属于这个教会。这个我就不太明白了，我很难想象一个咱们这个城市市区据说是三四百万人，连上外五县可能是六七百万人，对吧？你能想象七百万人只有一个教会吗？是怎么个牧养方式呢？你即便名义上是一个教会，那势必也分出了十个百个千个分会来，对吗？我们这人口还不是多的，现在国内这人口超过千万级别的很多三四线城市你都想象不到，那都超过千万，对吧？东北人是少得很的，过去昨天我刚看个数字，过去十年间东北流失了1100万人，流失了1100万，出走的东北人在外边都建了好几个城了，都去建设东北第四省海南岛去了。所以城市是多大，有多少人口，我觉得这个是要来随着时间的改变而不断去重新划定的。我认为古时说的城，在今天我们这每一个地方的一个区都已经超过它那个城的规模了，甚至说不好听，某一些小区都要超过那个城的规模了。北京的著名的天通苑小区里边住着好像十几万人吧，那是一个小区，但这一个小区在古代那绝对是一座城，十几万人不够一个城吗？是吧？所以在各城设立长老，这就意味着你需要在一个有足够多人的地方就要去做这件事儿。这个足够多的人到底多到什么程度？按照传统来说，你记不记得保罗初出茅庐去传福音的时候，首先是在一个人家祈祷的河边，吕底亚记得吗？在那个河边有一些妇女在那祷告嘛，对不对？他先去跟这些妇女接洽上的。为什么找不到那些男人？因为那男人犹太男人不太接待他。但是犹太人早就在做一件什么事儿呢？犹太人在各处建立会堂，圣殿被毁，无法去圣殿敬拜，在各处建立会堂。我记得材料里说的是，考古的一些东西里说的是，犹太的口传律法规定，有十个犹太男人在的地方就要建一个会堂。这就意味着说，在各城设立长老的最底线，你不要看总人口多少，你要看的毕竟是信徒多少，是吧？这是不是意味着有十个成年的基督徒男子？这个意思就是意味着有十个家庭，是吧？就应该要建立一个教会了。哎，我相信这样的应用是合宜的，是合宜的。即便你暂时不称为教会，你叫做布道所、聚会点也可以，但总之你是可以建立的啊，这叫各城。第二叫做设立。什么叫设立？我记得以前我们专门谈过，在申命记的讲道当中，我提到国王是怎么选出来的，至少圣经启示的，不是完全看血统，要看血统，但不完全看血统，但也不是叫民主选举，或者说不完全是，但是也不是就上帝直接指定任命，上帝直接指定任命的是有军事领袖，有时候是先知，但不是国王，他需要获得上帝的认可，因此就是这个国王的任命设立是最微妙的。类似哈，教会的设立长老，长老是谁设定的？怎么设定的？设是上帝来设，立是怎么立的？大家如果记得几年前我是怎么被立的，你还记得有一个按立的仪式，是不是？ 案例，而且大家之前还要有一个投票的仪式，对不对？那这就是说人来选立上帝设定，人选又是照着上帝设定的规矩来选，而人选出来又要在上帝的权柄下借着长老们其他长老的按手来确立，这是我们在讲设立的意思。至于说为什么要设立长老，我们说这是神的启示。我以前有过两次讲到，那个名字叫做天地共和，详细的讲从开天辟地甚至未有天地之先上帝自己的属性来看，一直到启示录的终末，到那天上婚宴，天上的众长子的聚会当中，众长老一起来在宝座前歌唱，是吧？从未有天地之先到天地灭没之后，自然也包括天地还存留的时候，我那个两篇讲到的核心就是告诉你，长老制是上帝喜悦的一个体制，甚至也可以认为就是他最喜悦的体制，应该照着这个体制去设立长老。但是毕竟与今天的主题离得稍微远一些，有兴趣的你可以去翻那个叫天地共和啊。这是为什么设立，为什么设立，就是因为神如此吩咐了，在整个的圣经中也如此体现了，整个的人类历史中也如此体现了。第二一个就是谁来设立，这里说让提多来设立长老，提多又是谁设立的？我们可以比较合理的推断是保罗设立的，或者至少是使徒们设立的，对吧？使徒又是谁设立的？那是主耶稣设立的，对吧？因此这个就捋清楚了，设立意思就是意味着一种权柄的传递，这个权柄是怎么来的？原来是借着上帝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这是第一次的传递权柄。第二次的权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圣灵的这种做工，三一神的做工之下设立了使徒，对吧？这使徒是他的权柄的代言者，然后使徒们又设立了各城的这种领袖，甚至也直接设立过一些长老监督。再以后使徒，你注意这是一次过的事情，这十二使徒灭没，包括保罗他们去世之后，人间就没有人可以自称使徒了，没有使徒了，对吧？但是那监督长老牧师执事这些职分还在，以后就是借着这些已经被设立的长老他们的合法设立，将这权柄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所以今日给你按手把你设立为长老的人，他也一定是被别的牧师长老设立的，而设立他的那个牧师长老一代代的上诉上去，你最后会追溯到的就是使徒和耶稣基督。这就是由谁来设立这个意思，在人间这个统序怎么传承。第三方面，设立这件事怎么设立呢？怎么设立？在你的聚会的地方弟兄当中显明出这个人来，圣灵会显明在众人心中，显明大家会明显看到这个人是神要用的人，显明出来，然后呢大家来选举，或者说在那选举之前会有一个委员会来做这个长老的提名，对吧？我们提名谁谁谁某某某弟兄为长老候选人，然后一般是差额选举啊。如果就算一个人就选一个，那他也可能选不上，这才叫选举。如果一定提一个人就会选上，这就不叫选啊。然后在这种差额选举或者是有可能刷下来的选举当中，获得了诸位会众的会友的确认之后，就实行其他的长老联手案例他，这就叫做设立的流程。好，我们说了为什么设立，谁来设立，怎么设立，再一个就是你要设立什么样的人，那就意味着候选人的资格了，对吧？候选人的资格了。第六节往下好几节说的就是这候选人的资格，不过这里边有一个稍微提到的啊，第五节说在各城设立长老，但是第七节马上就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你发现他不加解释的已经在讲，在告诉你长老和监督就是一个词， 是不是这意思呀？因为他直接等于说设立长老而监督就如何，他就等于在人们那个时候的说话方式里监督长老是一个意思。而且这里边监督长老后包括我们后来说的牧师这个词都是一样的，牧师因为就是教导长老，他在属灵层面上他就是在有监督的责任，牧养的责任，他在行政层面他可能又有长老的职分，是吧？啊，因此监督长老执事牧师，这都是一个意思，一种资格，一种人，他们跟执事的资格略有区别，但监督长老执事是一种资格，这个大家明白了哈，同义词，监督长老和牧师，这是同义词。好，那么他提到的候选人的资格，这里提到了这么几个，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什么叫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话有点怪啊，是说不可以有三妻四妾吗？这个当然我认为是肯定是的，是吧？但也有人会上升一步，说这意味着他从来没有离过婚再婚，这个要求可能就严格了一些了，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不清楚，但是我们能说的是这一定意味着他现在的合法婚姻状态当中有妾只有一位妻子，对吧？他不可能有一个重婚的三妻四妾的问题，也不可能是在一种犯罪的情况下前边的那个事没处理明白他又再婚了，这样的人是不可以做长老的，说的是这个意思，对吧？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更可能的一个词的意思是在古时这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而已，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意思就是说单单忠诚于他妻子的这个丈夫，换言之就是一位忠心的丈夫，忠诚的丈夫。想说的是虽然我在名义上我就有一个妻子，我也没有三妻四妾，但我是冷落这个妻子的，常年跟他分居的，我也不怎么体恤他，不怎么照顾他，这就谈不上说真的在做人家的丈夫，你都离出远远超出多少丈之外了，你都不在一丈之内说什么丈夫，对吧？你要跟他同住，是不是？你要照顾他，体恤他，所以也非常可能是说这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忠心的丈夫。后边说儿女的问题也一样的，说的他是一个尽责的父亲，一个忠心的丈夫，一个尽职的父亲，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个顾家的男人，对不对？一个顾家的男人才可能顾神的家，自己家都不顾，说我单单全为了神的家，这个非常危险，而且通常也不是真的，也不是真的。他是全家的领导者，你要注意，这甚至于在古时不是对教会的 长老监督牧者的要求，你在古代的社会，你想要从事公职，你想出任什么执政官，你想出任一省省长，你也必须符合这个条件，就连罗马人都是这样说的，顾家的啊，所以教会的要求更清楚更明确，必须是个顾家的男人，他是忠诚于他妻子的，又是尽责教导他的儿女的。教导他的儿女的意思就是这里说的儿女也是信主的，你怎么能做到儿女是信主的呢？最重要的是要有家庭敬拜，对吧？就像约伯一样给他的儿女献祭，你家庭的祭坛在哪里？家庭敬拜，或者送到主内的学堂，或者在家教育，这些都意味着你作为一个家长的责任要做到的事情。儿女是信主的，而且不是那放荡不服约束的，故此我们可以说这里边就有许多的应用在了。一个夫妻关系出现了严重问题的人是绝对不可以做牧师做长老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就不是个忠心的丈夫嘛？对吧？做一个妇人的丈夫。第二个也是，你没有去尽上要让你的儿女信主你所能尽的一切责任，你就没有资格做长老。换言之，在今天我想说，一个人如果男人如果是合法的离婚又合法的再婚了，而且也忠诚于他的第二段婚姻，很忠诚，那我们认为他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一条还算是过关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自称是基督徒，也没有任何不得已的情况，却故意把自己的儿女送到一些不信神的学校接受那样的教育， 甚至还怂恿别人如此行，我相信他已经自动的失去了做长老和牧师监督的资格。这就算一个应用，就是这里所第六节所要求的。这是关于他的家庭，他的家庭。再下边的一个说到的是他个人的一些品格，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你要注意这里为什么特别提到了一个饮酒滋事。克里特这个地方在那时代是深受希腊文化影响了，完全希腊化的一个地方。而且这个岛上有一个特色，它有一个特别的每年一度的一个崇拜仪式，崇拜一个大山羊头的一个邪神，叫做酒神哈，迪奥尼索斯。我自己在高一的时候看了一本不太该看的书，是尼采写的悲剧的诞生哈。哎，我为啥把这名说出来了？好吧，我要不说你更去搜了是吧。这个尼采我说过，这是五大邪教教主，就是是吧，非常毒。他这里边就是非常高度的颂扬酒神的精神，说这种悲剧啦、伟大啦、崇高都从这里诞生的，这个就其实挺蛊惑人的，说实话啊。而实际上的这种酒神崇拜，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电视上多少看过一点什么巴西狂欢节什么样子，穿的那点东西，他穿了吗？也许都没穿，是吧？然后再喝酒，再狂欢，再淫乱，是不是？这就是邪教崇拜、邪神崇拜必有的三件套，对吧？赤身露体、酗酒滋事，然后呢，纵行淫乱，这都是固定的，狂歌什么狂舞，是吧？故此，保罗在这里好像特别的在暗示，克里特人爱搞的这个迪奥尼索斯崇拜，就是借着酒神嘛，对吧？大家一定在那一天是疯狂喝酒的，啊，然后再去饮酒就滋事了，闹事儿，发酒疯。教会的候选者绝不能这样，绝不允许这样啊！不打人，不贪，不义之财。然后有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这都说的是他那个个人的特质。很多时候一个人的个人特质，假如说是一个单身汉，你还真难考察，说实话。但是他如果是前面已经说了，先说他的家庭，你发现没有，已经默认在说你得有家庭才能往下谈，你得有已婚的人才能往下谈，暗示你这件事儿。然后已婚的这一个人为啥才能往下谈？就是他有家庭，才比较容易看他有没有这些品格。你说不打人，怎么随便打人的？我觉得男人最容易出现家暴力问题的是家暴。你在外边，哎呀，看起来老好人，跟谁都点头哈腰，在家里边打老婆，这就算违背了，对吧？包括下边，这对整个家庭都有考量。比如说乐意接待远人，远方来且了，远方来了弟兄姊妹了，你能不能让你家里就接待出来让他住？你说这我做得到，但是你做得到，你妻子做得做吧？你是很乐意，只要来个人，你妻子脸拉了老长，拿个吸尘器就在守着，没事你随便吃，人家吃一下啪吸一下，吃一下吸一下，动一下，是吧？弄得人家很害怕很拘束，不敢来了。接待人是一种艺术，不能太低规格，但也不能甚至更不能太高规格。你搞得非常的庄重，这家里搞得一尘不染到一种不处下脚，就除了站里边都不敢动，人家也不敢来了，对吧？但是要太脏乱差，说明你也是故意想把人家吓走，恶心走，是吧？也不行。所以这事儿是非常的微妙的哈，微妙的好善等等哈。再往下说的是一个恩赐的问题，你看到他这个重要性了没有？长老的资格，先说你的家庭见证，再说你的德和才，来说就是德是吧，再说品格。才能重不重要呢？重要，但是是第三个说，第三个说。而且这里还不是我们中国人说那个意义上的才能，这里讲的叫恩赐是吧。这里的恩赐还不是说你要天花乱坠，更多的也是某种品格。实际上做长老的一定需要什么？叫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 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主动出击的时候，他能够来去用纯正的教训，坚实的那个道理去讲给别人，无论是福音本身的信息，还是圣经全备的启示。负面的来讲，他也是一个护教的人，他能够有那种辩论的修辞的能力，和那种思考的能力和知识的储备，将那些喜欢争辩的人驳倒了，对不对？这是对长老的要求，他必须有这两方面的能力。如果是做牧师，就要求就更高，他特别在这个方面对牧师有要求。前两方面牧师长老都一样，但第三方面特别是给牧师的要求，就是对于神的道，对于圣经的掌握。最简单说，你圣经都不熟，这就是极其危险的，对吧？只会背几个范文，几个单章，或者说准备了那么十篇讲道，打算到处走穴讲一辈子，这种的。明明是个牧师，把自己搞成了游牧民族，到处游走，是吧？这是不好的。当牧师不容易，他比那唱歌的歌星，比那些说相声的难多了，因为你可以准备几段，那些地方换地方说就是了。但牧师难就难在，他要服侍固定的一群人，高达几十年，是吧？你不可能总重复你自己，听过了，是吧？有时候得安慰的是，大家忘性特别大。我只是明明的有时候胆粗的讲了一个前年讲过的道，发现没有任何人反应，大家都像听很新鲜的一样，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你知道吗？嗯，但我给自己挖的大坑是我的文字全发网上去了，很多人上去一搜，哎呀，你三年前的6月23号讲过，啊，很尴尬，以后不发了，给自己找罪受啊。但不是这个开玩笑，但说的意思是，你服侍固定的一群人，对你的挑战要求很高，你要不断的提升更新自己。不断的要学习，要思考，要经历啊，所以这就叫做资格，设立资格，这三方面哈，我们也一样，咱们教会现在正在也做长职培训，考察长老，到时候我们大家照圣经说的，别照任何人说的，就是这几方面，家庭见证怎么样，个人见证怎么样，个人恩赐怎么样，是看这三方面综合都具备，才可以做长老，是吧？这个意思。下边再往下说的就是因为有什么什么，所以你看到没有，建立教会这件事儿真的就是在黑暗中投入一束光，在黑暗中点一盏灯，教会的存在就是一个黑暗之中的灯台灯塔，是一个引领的方向，是在各城当中设立一个标杆，告诉他们人应该这样活，人应该这样相爱，组织在一起，因为天国是这样的。这就是教会存在的最大意义。古代的那些，尤其西方来说，古代的贵族还是蛮谦卑的。怎么讲？贵族就是他的地位已经很高了，他也很有钱了，他就会很谦卑的说，但是我们在知识上，在一些智慧上我们是欠缺的，所以他们很虚心的要听从教会的牧者长老的劝导，先知的训诫，对吧？他可以在政教方面取得这种平衡，但是在我们这个文明当中有一个非常之恶劣的一个现象，就是他已经地位崇高，无论他凭着什么打下来的还是混上去的，得到了高位，拥有了政治经济的军事的高位之后，他就天然的认为他也有了智慧，他开始教导你做人的道理了，他开始教导你知识、文化、使命，在那儿指点江山的，这是非常荒谬的事情，没有这种情况的，人不可能什么都会的，对吧？人是有限的，故此，我想说的意思是，人间的那些组织，什么政府、军队，他没有资格来教导教会要做什么，是教会要教育你要做什么的，是这个意思。因为教会是被神教导的，他优先掌握着神的话语，他负责教化这个社会的， 在古时你就是国王你也得老老实实主日来教会听道来，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哪里会有东方想象的这个样子的？我不知道大家明白这里边的区别吗？我们要教育社会，不是社会教育我们，我不用你教育，上帝教育我，我来教育你。这是我们在这人前要来活出那个见证，做光做盐的意思。这也是我说教会在一个黑暗的城中，只要往那一射，就意味着一盏灯放在那儿了。一个黑暗的房子里边，一盏灯一旦点燃，那个光就充满了这个黑暗的房间，就算它微弱，它也充满了，对吧？意义非常重大。而克里特城就是黑暗中的黑暗的一座城。这里说许多人不服约束，虽然也是有泛指，但是肯定也指克里特人，因为这里特别说你要在克里特设立长老。他说这儿的人有很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希腊人学术高的这些人就好犯这毛病，说虚空话欺哄人，然后又不服约束。那奉割礼的，大家知道那个割礼一派的是吧？信主还必须再割一下才能够得救，这种人对吧？固守着一些人的知识体系和传统，这种人在那个时代和在今天这时代都有。在那个时代，就如同保罗说的那个本地先知讲的，这叫做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在古代那叫做恶兽，在今天这种人叫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这个。我说的不是所有知识的，我说的是那个意义上，你都懂我说什么。不服约束，喜欢说空话，对吧？喜欢讲一些个贪不义之财，然后来教导别人不该教导的，败坏别人的全家。典型的在这靠一张嘴皮子害人的这种人，这种知识分子，网上一些奇葩言论，多数出于这帮所谓有知识的人。普通的老农民，普通的一个工人，普通的一个基督徒，一个老大妈，一个老大爷，一个没什么文化，我们勤勤恳恳工作的人，往往常识比他健全的多。就这人脑子太多了，装住的东西太多，喜欢有一些虚空话害别人。保罗甚至于在这儿稍微的秀了一下，你以为我们信主的就没知识？我告诉你，我们也旁征博引。他说有克里特的一个本地先知说一句话，他引用的这句话呢，好几种的来源，有可能是主前第六世纪的一个叫格里底的叫诺萨斯，有一位教师叫伊皮麦尼德，这是一种，也可能是从赫西俄德这儿引用的，因为有好几个希腊人诗人和作家都说过这个话。所以保罗说的，你们克里特有一个本地先知，这叫做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对吧？你们克里特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说过一句话，说克里特人总是说谎话，常说，圣经里咱们和合本那个年间说的常基本是总的意思。主耶稣说大使命最后，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是不是这样讲的？你是不是理解为是啊，经常和你同在，偶尔也不在，偶尔请个假， 你自己照顾自己啊，我回天上去一趟，不是这意思吧？常与你同在，这个常是他固有的那个含义，是恒常的同在。所以这里常说谎话，大致上说的是他总说谎话，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就这种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说话挺狠的是吧？又馋又懒。这就引出了一个哲学上著名的，有一个叫克里特悖论。希腊人早就发现这个问题，因为这个话总被引用。希腊的逻辑学家曾经就引用这个克里特人的声明，说克里特人都是说谎的。你注意啊，有一个克里特人说克里特人都是说谎的，那我问你，这句话是谎言还是真的？你要说这句话是真的，你说克里特人都是说谎的，你也是克里特人，那意味着你也是克里特说谎的，那这句话就是假的。你要说这句话是假的，说克里特人都是说谎的，这是假的，那意思是克里特人都是说真话，这又矛盾了是吧？这就变成了一个叫什么逻辑的悖论，就是怎么说都不对， 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假的还是真的。如果你真的陷进去了，我告诉你，这就叫虚空话，这是要哄你了，是吧？我不是说这个悖论不存在，这个悖论存在，在逻辑学中非常有意义。但是神给的智慧，保罗的智慧在哪里？保罗的智慧在第十三节，保罗简单的说，这个见证是真的，完事儿。他超越你，一个克里特人说，克里特人都说谎。你试想一下，假如这句话，我把它用希腊文表示出来，这一段话，我加个括弧，我说上面这个见证是真的，这你是不是就明白了？保罗是在更高的维度在评价这句话，他说这个见证是真的，我不分析那些个细枝末节会败坏人的东西，总之你的经验和直觉告诉你，克里特人实际上绝大多数就说谎话，偶尔有这么一个人说了一句真话，这个真话说克里特人都说谎话，无非就是这样的嘛，那怎么可能人的每一句话都是谎言呢，对不对？所以悖论仅仅在逻辑学上成立，但不是实际当中真的要能去应用出来的。因此这个知识是这样用。而克里特人爱说谎话，又懒又馋，如同恶兽，又怎么样？这个悖论却常常的存在。世人很多所做的事情就是好像是克里特的悖论。我曾经见过一个，网上有个微信群，就是一些痛恨自己被手机微信捆绑了的人，建立了一个叫借手机微信签到打卡群，每天要群里打卡，今天你借手机了没有？你能打卡就说明你没借，其实是不是？对不对？你都打卡了，你还说什么借？就这个意思。很多人问说，哎，最好的手机捆绑的厉害，最好的学英语学习的手机 APP 是什么？我告诉你，叫关机。这个 APP 最好。你什么别的 APP 都没用，对不对？你只要再玩手机，你就不可能不切换出去干别的去，对不对？这就叫克里特式的悖论。但是克里特这里边我刚才提到了，一开篇我就说了，这古老的文明已经腐化败坏到了一个被他本地人都痛心棘手深恶痛绝的指责。而且保罗上帝的启示啊，你注意，上帝给保罗的启示说这个见证是真的，这克里特人多可怕啊！你想，如果有一群人在你身边啊，几万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你在这个城里，这个城里叫克里特，或者叫什么邯郸，或者叫长春，或者叫什么，这个城里的人，上帝告诉你说，亲爱的儿女啊，我的孩子呀，我告诉你啊，这个城里的所有人都在说谎，而且是恶兽，很邪恶，而且还又馋又懒，这个见证可是真的。这叫把羊拆入狼群的真实意思，你怕不怕？你生活在这样的文明里，你怕不怕？你还别问说，哎呀，我千万别去那个文明，你都在里边了。这种古老的文明，因为人的罪，就有一种加速堕落的特性。所谓的这个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一群就算极其淳朴的好人，只要有一个恶事在其中出现，一个谎言在其中出现，就会有第二个人很快学会说谎，学会作恶，然后那个作恶呢，就会加速度的做得更大更黑更狠的恶，才能赢得优势，于是他就加速堕落，到最后就烂得臭不可闻了。克里特就这个情况，类似的那些文明都这个情况。所以在这样的一种被咒诅一般的文明，就会出现了一种人所学的一切或有或无，若隐若现，都指向诡诈和权谋，指向怎么把谎言说得精致。人想要成功，想要来赚得无论是金钱是名声是利益是一些事业，都主要的不是在发扬人的优点，而是在利用人性弱点。邪恶的文明都有这几个特征，所学一切都是诡诈，然后专门利用人的弱点。克里特以及那些属灵意义上的 全世界的克里特们最明显的一个和最大的一个罪就叫做谎言。谎言就是有时候你在网上看到的侮辱常识的一些东西。假如现在我是某品牌的代言人，我就卖一个汽车吧，我们这个汽车就叫就叫什么阳光汽车是吧，这个品牌。现在大家来投票，你认为新款2021款阳光汽车好不好？底下三个选项，第一个是好，第二个是特别好，第三个你是最棒的，大家来投票。这叫中国式投票，这几年开始出现了。你不觉得这是在明明的侮辱你吗？一个没有反对选项的投票，它是投票吗？它有意义吗？这就是一种谎言，这是一种亵渎，一种侮辱。还有一些，每当有一些公共事件出现，会有一些人故意出来先制造一个非常拙劣的谎言谣言，然后再很快有官方出来辟掉这个非常拙劣的谣言，顺道把那些其他想说真相的全给你灭了，最后风平浪静，皆大欢喜，喜大普奔。我记得三周以前，仅仅就过了三周，那儿出现了那个事情，当时我就跟大家说，我说这事儿过一周烟消云散，现在两周三周过去了，你还记得吗？哪个城市，中学的名字叫什么，孩子名字叫什么，事儿发生的是什么，你有没有惊恐的发现你连你都忘了，你知道吗？我们就活在这样一个世代里。或者来来来，我们招商引资开放，拥抱世界先进的文明技术，来到我们的投资建厂吧，骗进来，骗进来，然后呢搞你，毁掉你，最后让你留留不下，跑跑不了，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对吧？这都叫谎言，是不是？或者上次我也跟课程当中也跟大家提了，淘宝上有一个小伎俩，买个东西人家寄来，里边附一个小纸条，请你给我们五星好评，15字以上评语，马上联系客服返你两块钱。你有没有领过两块钱？可是你有没有注意过那东西到底好不好？你是真心认为它好评价了，还是你为要那两块钱？如果他是用两块钱买你一个好评，这是不是在说谎？这是不是在作恶？对吧？这是不是在又馋又懒，馋还想得到甜头，商家想卖到好利润，想赚进来，但是他懒，因为正常你应该把这个产品质量不断提高提高提高提高，对吧？赢得口碑和好评，但他懒，两块钱买你一条好评。就这人，我就跟你讲，充斥的都恶兽一般的这人，你就民主社会了，你以为投票选出来的就真的是合法的领袖吗？也白扯，没有用，罪性不除净，教会不建立，人就这样，什么制度都救不了他。他都拿两块钱买你一条好评，如果有人出两万块钱买你一选票呢，你卖不卖？很多时候2000我就卖，这也会内卷的，有人就200就敢卖，就卷起来了，对吧？拼多多再砍一刀就怎么样，就结果你发现这一刀永远砍不到头，你永远砍不到他给你那个底价，那是不是这个玩意儿就明明的就羞辱你，就骗你，然后你还屡次要上当，出门就上当，当当都一样，这次上了当，下次你又忘了，是吧？下次你还上，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我刚才说的，淘宝也好，拼多多也好，它在利用人性弱点，人的弱点就是要贪不义之财，贪点小便宜。我自己就干过这事儿，当年手头很拮据的时候，老大嘉文刚出生的时候，在网上想买一个人家平常的尿片都1块多，有一个就开价才4毛5毛吧，就反正总之被他骗了500块钱。你看为啥被人骗500块钱？你想占这个便宜吗？我也被骗过，我也贪过不义之财，也有人性的弱点被利用，因为没钱想省点，本来是个好事，结果被人恶意的利用，就这些巨头干的就这事儿，利用的就是你的弱点。 砍一刀砍一刀，实际上你拉了几百个好友信息都卖给他了，结果你那一刀没砍下来，而且就算砍下来了，你等于是别人牺牲了自己的信息帮助你得了一个本来就那个钱，是吧？一个蓝牙摄像头，什么什么蓝牙的一个什么东西，原价180，砍完了25，那玩意儿就出厂价8块钱，其实。所以说这种谎言是渗透骨髓的罪啊。就是苹果新手机最新款，因为它那个前置摄像头自带了一些一点点美颜功能，一点点而已，跟亚洲这种妖术般的这种美颜手机都不能比，带了一点点美颜在亚洲获得好评。因为以前据说有一个最恐怖的场面是你不小心打开了苹果前置摄像头吓自己一跳，因为你在自拍是吧。但是这次在欧美被用户痛骂，说我看的怎么跟个鬼似的，这都给我磨的，就这都不是我这个人，假的，被人骂。亚洲的用户一番好评，哎呀看起来好看多了，我们就要这样的。你发现大家的领受能力是不一样的，有人喜欢就是假的，有人人家要真的，好看不好看的得是我，首先他得是我，对不对？你不能光一味的要好看嘛。据说有个美女跟一个挺丑的一个富豪结婚了，结果这美女很忧心忡忡的说，这孩子将来要是像你的话我跟你没完，意思叫像我。那富豪说，将来要是不像我，我跟你没完。因为丑不丑那是真的，所以人的里边的东西哈，而且谎言现在这种东西，无论现在说点什么都可以有一个，我看网络上又出现一个套路，比如说粮食最近国家宣布，假如说宣布粮食涨价多少多少，汽油呢现在涨到12.3，比如啊，有一些报道就会是这样的，虽然汽油涨价，各地供应紧张，但是呢背后的原因却令人暖心。一段分析之后你会觉得感恩戴德，涨得太好了，我都特别双手拥护去涨，这叫高级的谎言。所以总结的意思就是，基督徒最需要来止住这种咒诅，这种克里特病毒毒株变异的很厉害的东西进入到你的脑子里和灵魂里。我们在恶事上要愚拙如婴孩一般，那些恶的那些伎俩和做法要听都不要听，不要去学，一旦学了就会蔓延开，那是病毒，甘心会被公立学校、主流媒体、快手、抖音牧养的人、新闻联播牧养的人，你真的是教会是挽救不了的，我明确这样说。甘心被这种谎言沉浸在其中，又馋又懒邪恶这些东西捆绑的人，你救不了他，上帝才能亲自出手才能救他。所以说总结一下，就是说我们想可以分为这几种的情况哈，在地上建立教会的时候，开篇保罗的问安有时候我们听起来平平淡淡，我们做使徒的保罗，神的仆人如何如何哈，我正在传福音，我现在吩咐你建立教会，设立长老。你发现保罗很务实，他不谈高大上的虚空的克里特悖论有几种的分析，逻辑学上怎么定义，他不太说这个，倒不是说他认为逻辑不重要，而是他的托付和他的使命保罗很清楚，他在做事儿，甚至提多是不是也很清楚，我的使命就是去各城设立长老建立教会，对吧，传承下去。所以真正就好像人这个天路历程开始要行走的时候，有人不知道这里边哪条路是天路，实际上他在找这条路，连保罗都曾经找过这条路，他当时曾经以为我逼迫这些传异端的，传一个拿撒勒人木匠的儿子是神的，这些都是最坏的人，我把这些人灭掉就是我奔走天路的方式，对吧？也就是说他虽然做的是恶的，但他认为自己做的是善的，他在寻找这个路，天路在哪里，被神启示他找到之后，他就在竭力奔跑了。当一个竭力在路上奔跑的人，他说的话往往很具体，他在这条路上他关心的就是具体的事儿，而不关心说这个路 怎么怎么样，那条路如何，这条路如何，他已经找到了，他再走。有的人就是在找路，我们很多人也找过这个路，或许我们找到了，但是对于那些还正在找路的人，真的就要心怀怜悯，要陪伴，要引导，要祝福。我小时候听过一台湾歌星叫郑智化唱个歌叫《找路的人》，哎，我就到现在都记得那旋律呢。说在黑夜里点一盏希望的灯，向天边的北斗指引找路的人，在心里面开一片接纳的窗，向母亲的怀抱温暖找路的人。也许你曾经迷失自己，但不要害怕，就当这个地方是你暂时的家。也许明天你要再度浪迹天涯，就让我一双祝福的眼眸陪着你出发。他当然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在觉得这么像教会呢。这是你暂时的家，我会祝福你，温暖你，引领你，对吧？对于一个每个找路的人，引导到天路之上。所以这是在找路。也有的人专门站在各个路口或者出现在人家的路上，伪装赶路，实际上在拆你的路，在给你的路上挖大坑挖大沟，要回你的路。这几种人我要用几个名词来称呼他们，因为虽然用如此的看起来很刻薄的方式在称呼他们，但背后的原因令人暖心，是吧？因为方便大家记住。有一种人，我说这种人就是这里的，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种人的特征就是又酸又菜，没啥能力，又多余，叫酸菜鱼，是吧？恶兽酸菜鱼，是吧？三年换个教会，到处专门布散谎言，制造纷争。保罗说，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不要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这些人的酸菜鱼的特征还好，因为他虽然自己很酸很多余，但是他毕竟还是很菜，所以他的这种拆毁的工作来说确实是伤害性不强，虽然侮辱性极大，是吧？但伤害还是不大的。第二种人叫假先知了，假先知了。什么叫假先知？就是这里边说的刚才我说叫知识分子的那种人，千万别随便对号入座，不是说上过大学都叫知识分子，上过那种大学的那些专业的我就不能再具体说了，那才叫假先知啊。这种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为了贪不义之财，败坏人全家，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这些人他和人打成一片，也和你搂在一起，好像也蛮贴近你的，好像处处为你着想，很有意思。现在网上出现了一帮这个学者，天天站在所谓劳苦大众一边痛斥资本家，摇头回去你一查他的公司，他名下公司比你的银行账户多多了，你才20个账户，对，你做10个银行卡，他都20个公司，他才是资本家，你明白不？也就是说他跟你混在一起是为了取暖，而不是为了相爱。有时候他看起来很爱你，跟你拥抱在一起，拥抱在一起就非得是相爱吗？你看没看我打拳击的，总抱在一起，是为了避免人家拉开距离揍他。一旦明白过来，拉开距离就过来了，削他了。所以这种人招摇撞骗，自吹自擂，自称是博士、教授、专家、学者，学了一些神学家的什么观点的皮毛，到处就敢招摇撞骗，张嘴量子力数、量子力学，闭嘴就什么 AI 技术了、纳米技术，哄骗人的全家，建各种群拉进来，教导你这个，这么分析，那么看，那么看完那么看，除轻动机原则，否 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反对他所不知道的，贻笑大方而不自知，哈，乐不可支，胡乱应用，误人误己。所以经常说怎么样呢？这种人的口总要堵住，看到没有？总要堵住，那就是个驴，给他戴上那个配头，拿个臭袜子塞他嘴里堵住，就这意思，别让他再往出喷这些东西。假先知专门用些不该教导的坏别人教导啊，这种假教师假先知要禁止他讲话。而且在那之前，长老的一个候选资格里就有什么，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对不对？你不是说假先知我说不过你让你走，假先知在你教会里必须有人兴起来能把他给干倒，驳倒之后住嘴，即便我不把你赶走，住嘴，不可再讲话，这样的意思。第三种人也很恶了，还有一种什么人呢？犹太人荒谬的言语，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然后又说了一种人，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天地心地天良都污秽了，说是认识神，行事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可废弃的。你看他这个指责是不是很严厉了？可是这种人呈现出来的是一个特别之道德范儿的人，他最喜欢说的是你这事儿不对，那事儿不对，这个事儿污秽，那个事儿污秽，这个不洁净，那个不洁净，这个不该做，那个不该做，对不对？是这样的人。但保罗却说这样的人是最恶的，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善事上可废弃的，因为他的心里污秽了，所以他在看什么都不洁净，他自己镜片上都是一些雾霾，一些灰尘，一些鸟，是吧，排下来的砸到这儿的，他看什么都粪便。因为你自己的眼睛里都是污秽的，你心里天良心地污秽了，自称认识神，但是做的一些事情全都是肮脏的，是不作为的，是又懒又馋，如同恶兽的，自己喜欢躺平，恨所有站起来的人，更恨所有站起来还在那奔跑的人。一旦你奔跑的跌倒了，把他就乐得快好像背过气去，哎呀，你看你也跌倒了，早说你别跑嘛，是吧？啊，一旦你跑，他就很那啥，在地上竭力的蠕动横过来拦住你，非把你也绊倒不可。这样人看什么都不洁净，因为自己污秽不信，别人办教育他要骂，别人支帐篷他也要骂，别人去做这个事工他要骂，办那个营会他还骂，恨恶善事，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你要警惕这样的人，其实这是被盗者，是那种故意把天地完全割裂开的人，是古老的诺斯替异端的今天的传人。你要本能的厌恶这样的人，如同保罗说的，这种人污秽至极。什么叫污秽至极？有时候看电视直播，看个足球比赛，给我恶心坏了。德国队那个主教练，现在好像好歹下课了，太高兴了。不下课以后还能看到他，他在场边在那挖鼻孔，挖完了他送嘴里吃了。哎呀，给我看了恶心的。你说你全世界直播这个人。所以我想说的意思是什么叫污秽？污秽就是你看到就恶心的要拉黑他，你不想再。假如有人说醒下来一些东西都抹到头上，这种当洗发水，你恶不恶心？你马上就想离开他。这里说的就这种人，污秽的、憎恶的、悖逆的。曾经那个摩押王在城头要杀他的王子，搞那些邪教仪式，把犹太人恶心坏了，跑了，记得吗？是吧？跟这种事情有关系。你要本能的厌恶这样的人，就像你本能的厌恶苍蝇，特别是厌恶苍蝇那些不会飞的儿女，尤其在这种玩意儿在地上蠕动还连成一片的时候，他们组成了区块链，你知道吗？所以前几天我看到有一个提醒，我认为有必要啊。有人提醒，虽然不是主内的说的，但他说好人们要赶快联合起来，为啥？因为坏人已经联合起来了，因为组成了区块链，哎呀，对吧？ 这就是这三种人，假先知啦，什么什么什么来着，第一个酸菜鱼啦，什么区块链啦，是这里说的邪恶，克里特的恶附着在这些人身上。小心，或许我们曾经也是这样的人，但是你现在要警惕这样的人。教会设立长老，有合适的长老牧者，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立在地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防备这三种人，或者约束，或者堵住他的口，或者禁止，或者赶走，对吧？这就是教会的任务和使命，照亮黑暗，指的就是要把他们照出来。有人在找路，有人在拆路毁路，刚才说那三种，然而也有人在赶路。保罗在赶路，拼命的为神奔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对吧？他在拼命的跑，要得那天上的不能坏的冠冕，对吗？提多我们相信也在跑，很多他所设立的好的教会里边的牧师长老执事信徒，信徒的家庭，信徒的儿女，都在竭力的奔跑，没空跟你这些又酸又菜又爱指责人的这些恶兽，或者这些个连成一片的这些人去在这争辩。人家在忙着赶路，越是忙着赶路的人越没空陷入那些无穷的辩论虚空的争执当中，因为他在赶路，他关心的是细节，是更多务实的具体的东西，这个非常重要。也就是他不是总有空去回应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语的。所以传福音，赶路的人去传福音，传那天国的福音，永生的福音，大使命，文化使命，带人信主，给人恩慈，发现人的恩典，上帝的恩典在他身上运行的记号，也是在建教会。赶路的人在建教会，建立天国的使馆，设立长老、监督、执事、牧师，家庭品格恩赐都得以确认的那些人，辨认出来，显明出来，选立出来，设立他们。这就是应该赶路的人在教会这领域该做的事情，也包括各项的事工，组织大家见面认识，心意更新，结婚，生养众多，教导他们，办教育。这样做的意义是什么？这样做的意义是在竭力的改变人口结构，你明白吗？让这个信徒的比例多少在这个黑暗的克里特多一些，再多一些，如果再过几百年你占了一半，他就不那么黑暗了。因为我们是从小用神的道教导他们的，从你开始，从下一代开始，尽早的让这种克里特病毒再遗传下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讨论的，有时候很多的时候在说如何设立长老啊、执事啊、牧师啊，具体的品格是什么，这儿缺咱们就一起学习，那儿差一点咱们就帮助恩慈，不是在那儿审判谁，对吧？这都是在具体的做事儿，在赶路。我现在更关心的就是啊，学校怎么样啦？我们现在缺个面包车，我去哪儿找这面包车呢？我现在几乎很少跟人在辩论，哎呀，这个教育多么宏大的理想，要这要那要那，很少做这个事儿了。极有必要的时候去开课会这样说，但其实平常关注的是柴米油盐酱醋茶。曾经有人拜访那个伟大的基督徒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激动的要命，约了好长时间去找，终于见了面了。中午没唠几句话呢，起来，然后他说：“你等一下，我出去有点事儿去。”他干啥去了呢？他家好几个孩子，孩子小还要喝奶，有人奉献他一只奶牛，奶牛跑了，出去找奶牛去了。他就看着发愣，这么属灵的伟人，这大作家找了一下我奶牛。他有时候又一想，这不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家庭和一个人实际上在做的事吗？奶牛怎么了？猫最后还得找呢，对吧？所以我们已经认定的路，就去竭力的奔跑，竭力的去前行。对于那些在找路的人，给他们怜悯、恩慈、引导、祝福、帮助、陪伴他们，带领他们去走，走向那正路。对于那些正在拆路的人、毁路的人，教会设立长老执事也有这个目的，驳倒他、堵住他、赶出他。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求你能够来使你自己的真教会 那形象那样式在每一个你所喜悦的教会当中渐渐显明出来。我们求你能够显明我们当在这地上怎样跟随你，求你能够来照我们在你经上看到你的吩咐，在各城设立长老，愿你在我们当中也显明合你心意的长老、监督、牧师、执事、各样圣职人员。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你亲自的带领他们兴起，成为这黑暗当中的灯，成为这黑暗当中的光，使用这教会也成为你的天国在地上的投影，使得这教会成为这地上对万民的祝福，对这城市的祝福，成为这真正的城市之光。愿你引领我们的教会，引领一切愿意去寻找你、跟随你的那真教会。求你也去去除那教会当中一切的教、一切的毒、一切的败坏人的、污秽的、不信的那一些事物。愿你亲自的去怜悯这世代，怜悯这国度，怜悯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你的儿女。以上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